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十节，就是两节是圣经九百二十页。第二十九章第十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六节，从十六节我读起，读给大家听，是1101页。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叫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然后我们读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1081页，1081页，我们再翻过来就是1082页，21节，我读给大家听。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最后让我们来看西班牙书，就是1103页，1103页，这是西班牙书。我们主要读的是在最后的一章，就是第三章第十四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今天开始，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一连串七次的聚会。今天晚上和明天下午3:30，元旦星期日是晚上7:30。然后元月二日有两次，就是下午3:30和晚上7:30，然后2月3号也是个假日，那么就是星期二早晨我们有两堂，所以一共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这里有七次的这样信息的聚会。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乃是看整本的先知书。我们记得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们在台北已经开始了这个查读。我们特别是从以赛亚书，我们希望能看到马拉基书。 不过上一次呢我们没有看完，我们只看到了耶利米书，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就着我们所曾经讲过的，我们希望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从耶利米一直看到马拉基。为着这十七卷的书，先知书，我想我先有一点点简单的复习。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一共有十七卷的先知书，那其中呢有四卷我们称它做大先知书，那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这个大先知书啊是重在它书的篇幅很长，不是这个先知很大，那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约拿虽然是小先知书，但是约拿这位先知一点都不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可见约拿是个很大的先知，不过我们的主比约拿更大就是。所以圣经里面所谓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是重在篇幅的长短，长的我们称它做大先知书，小短的我们称它做小先知书。那么大的先知书就是刚才所说篇幅最长的，包括以赛亚书有66章，耶利米书也好长好长，然后但以理书有12章，然后以西结书也是好长。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先知书里面最长的四卷的书。那么耶利米哀歌呢，我们知道从古时候开始就应该算是耶利米书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它的附录。所以呢我们就是分类来说，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呢就合并到耶利米书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有四本大的先知书，然后呢有12本小先知书，那么加起来这样一共是17卷。我们曾经看过，我想现在我们不可能再把它回头来重复，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等于需要另外一个特别聚会，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这个17卷的先知书，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并作一卷的话，那么现在等于一共是16卷。那这16卷呢刚好可以分作四组，那每一卷呢都是大先知在那领头的，比方说以赛亚他就领着三卷的小先知书，那么这个是特别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那就是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米迦书。如果大家注意的读这四卷的先知书，你发现他们的信息是一样的，他们所讲的是一个内容，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何西阿、阿摩斯和米迦书，实在说来呢许多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比方米迦书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么你会发现阿摩斯书里面的信息和米迦书里面的信息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那么可以说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以赛亚书前面分作39章，后面是27章，前面39章就像旧约的39卷一样，后面27章好像旧约的新约27卷一样。那前面的一部分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后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神的爱。那么神的公义的部分你特别读阿摩斯书的时候讲得特别的清楚，但是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几乎很难得找的一卷书像何西阿书讲神的爱讲那么的生动，那么得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米迦书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而你把何西阿你把阿摩斯和西阿放在一起的话，阿摩斯就相当于以赛亚的前半段，这个何西阿呢就相当于他的后半段。所以这样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四卷的圣经他们成为一组的，那么有读圣经的人就称它做黄金四重唱，是以赛亚的黄金四重唱。那么我们不只找到以赛亚的四重唱，我们也找到耶利米的四重唱。换一句话说，你除了读耶利米之外，你发现厄巴底亚，你发现哈巴谷、 还有西班牙。那么你如果把它和耶利米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它们里面的内容、主题、信息、口气，很多地方它们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有第二组，那就是耶利米的黄金四重唱。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系列。第三个系列呢，就是以西结的黄金四重唱。那么这个四重唱呢，是包括以西结书、约珥书、约拿书和拿弗书。那么这是其中的四卷。然后最后呢，是但以理的黄金四重唱。那么是但以理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呢？因为在台北最少有3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读弥陀经许过愿，他们愿意把这个先知书要读好几遍，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5遍，是吗？是5遍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做到。那么上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刚好是台风过境的时候，虽然台风很厉害，但是我想许多弟兄姊妹冒着风雨仍旧来参加聚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欠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没有把它讲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继续的从耶利米一直的在往前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大概我们所要做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耶利米四重唱，黄金四重唱，我们大概的讲过耶利米，我们大概讲完了。不过呢，耶利米和这个和厄巴底亚的关系，和哈巴谷的关系，和西班牙的关系并没有交代的清楚，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一次聚会里面我们要继续，我们要找到他们中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他们最中心的信息。那么到底耶利米和其他的3本小先知书他们的信息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这样的聚会。那么至于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一次来了就是因为知道有这么一个聚会，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盼望能蒙恩典的话，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在这几天里面，那尽可能呢把这几卷的先知书很快的看一下，也许你不需要看它的内容大纲，大概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么希望能有一些的概念，那么这样呢我想对我们应该有帮助。那么普通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大先知书比较印象深刻一点，因为大家很容易注意它，像以赛亚书了、耶利米书了、以西结书了、但以理书。那么最难最难的是小先知书，因为小先知书呢可以说是普通人常常忽略的，那么常常呢这个不知所云，常常觉得读了但是不明白，所以这个属于非常冷门的书。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每一门的书在我们心中都应该是热门的书，因为是主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没有一本书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不叫我们火热。你记得以马忤斯的门徒们，他们虽然往以马忤斯去，但主对他们说话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心中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但愿主这一次再一次点燃我们，再一次呢用他的话来点燃我们，给我们看见不止但以理书叫我们心中火热，不止耶利米书叫我们心中火热，但愿我们也知道西班牙书讲什么，我们也知道哈巴谷书讲什么，我们也知道厄巴底亚书讲什么。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聚会呢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们能够找到这些圣经这几卷先知书的精华，我们只能够大概把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所发现的一些非常宝贝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来帮助弟兄姊妹。那么这样我们盼望明年1995年如果弟兄姊妹真的受引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继续在这些先知书上让我们多花一些的时间。我们要问说到底主对这些书，在这些书里面对我们有什么话，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常常读四福音，我们知道四福音里面主对我们有话要说，保罗的书信主有许多话要说， 彼得的书信也有很多的话，新约几乎每一卷你看见主对我们都有话说，包括你这个启示录几乎是最难最难懂的，我们看见主都对我们说话。旧约我们知道说，我们也明白有的时候主也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与撒雅各的神，这就是整本的创世纪，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然后让我们看见这个民数记和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42代，然后利未人他们怎样过属灵的利未记，让他们怎样看过属灵的生活，然后呢到了生命记，你看见神在一再的重复他的话，仍旧是古老的话，但是乃是一般新的人，新一代的人在那里说的，所以只有新人能听懂主的话。然后呢，如果你再读下去，那就圣经的历史书，神就借着这些历史书来对我们说话，包括路德记，包括以斯帖记，这些都能够对我们说话。诗篇圣灵更是对我们说话的，在这150篇里面有许多宝贝的句子，有许多宝贝的话，圣灵都借着诗篇来对我们说。我们因着有诗篇，我们会祷告，我们许多的祷告就是诗篇的祷告，因为神的的确借着诗篇对我们说话，歌中之歌也是如此，箴言还有传道书啊，所以这许许多多书你看见圣灵都一再的对我们说。但是恐怕我们今天最陌生的还是先知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普通许多人以为讲先知书的时候重点重在预言，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忘记了这些话语背后的精髓。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个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先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很容易注意这些先知讲了什么预言，后来应验没有，这是我们一直注意的。就好像1994年有人告诉我们说1995年在台湾要发生怎样怎样的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预言会不会应验，到底要怎样的应验。那么但这个呢还不是圣经里面的预言，今天没有人的预言可以和圣经的预言画上等号的。圣经的预言就等于神的话，神的话也就等于圣经中的预言，所以这些预言都一定应验，我们知道它也占有的正在应验当中。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是重在预言，我们这次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读出那个预言背后的灵。如果我们没有找到预言背后的灵，我们就算懂得预言，我们还是没有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的。神把预言给我们，不只叫我们知道一个预言，而且要让我们摸着预言背后的灵。只有当我们摸着被预言背后的灵，我们才不会好奇，我们才不会充满恐慌。我们晓得原来预言背后有一个灵，什么时候我们碰着预言背后的灵，我们就碰着生命。结果虽然这是先知书，但是你看见这些先知书和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当然我们这一次讲先知书，你不能不讲到预言，你不能不讲到但以理的预言，你不能不讲到以赛亚的预言，你不能不讲到以西结的预言。但是我说过，我们的重点不是重在讲预言。我记得我们圣灵讲座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讲预言，我们特别讲的世界的预言，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不久这个书籍呢要出版，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参考这样的书。那么这个是讲的圣经中的预言，那圣经预言有三类，一类呢是讲的全世界的，一类呢是讲到教会，一类是讲的以色列的。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读预言这样读法，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目的不是重在预言，我们是要问说，神为什么把这17卷给我们，那么这17卷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光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 光是让我们知道将来的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世界大势世界的这个走势吗？让我们能够知道将来的大趋势吗？就是不是今天主让我们明白这些预言的目的？我们知道不是。因为一个人他就算是懂得了许多的语言，我们知道他不过是得着一些头脑的知识就是。我们知道尼托生命是1920年蒙恩得救的，他得救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到了上海，就到了余次度姊妹那里去受教。我们的余次度是中国的一个女布道家，沈成义用他救了尼托生弟兄，那么尼弟兄得救以后就到他那去受教。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这个你一次度姊妹写了一本书叫做祈祷的生命，那是这里面讲有两篇讲的主的再来。那这个时候尼弟兄呢就很喜欢，他对于主的再来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知道在尼弟兄一生读圣经的生活里面，第一卷的书就是但以理书，第二卷的书就是启示。他为着要明白主的再来，他就花了好多的功夫在那读但以理书读启示，然后读到一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吃饭的时候在读，睡就是只要什么时候你都看见在那里，根本舍不得放下这些书。那么最后呢，他终于他觉得把主的再来读通了。他后来做见证说他觉得他自己应该得博士，他觉得关于主的再来他可以写许多的论文，没有人读圣经关于主的再来能够比他读的再好了。那这个不过是得救一年的故事。第二年他在福州就遇见另外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是他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何寿文姊妹，是在主里面非常非常深的一位姊妹。可以说主后来就是借助何寿文姊妹帮助了尼托生弟兄，有在各方面给他有很好有很美的帮助。那么那有一天晚上，有一天下午他特别访问何寿文姊妹，他用一个下午和他来讲主的再来。结果他就发现他的看法跟何小姐不大一样，和何教授不大一样。那不止如此，他不知不觉的觉得他非常的骄傲，他觉得他有的是何寿文姊妹没有的。第一他有的年轻，因为他年轻，所以何寿文姊妹呢要找这个主的再来的圣经找来找去要翻很久才翻到圣经，但是尼弟兄老早就会把它背过来，所以他一面看见何寿文在那里翻圣经，一面他心里就很得意，他觉得你看我不需要翻，我不需要翻得这么慢，我可以一下就背过来了。那么然后呢弄了一个下午以后，那么他你这个何寿文姊妹呢就希望说你好不好在这过一夜，然后我们再交通关于主的再来。你一定不可能就走，要走以前，那么你知道何寿文姊妹他老早看透了你，他老早认识这位年轻的弟兄，他说弟兄啊，你今天呢把你今天呢把所有的不佩服放在心里，你把所有的客气都放在脸上。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何寿文姊妹老早知道说这个年轻人现在这一次和他交通目的是要让他知道他多懂得关于主再来的真理。但是后来你一定做见证说，他说当我和你何寿文姊妹多交通几次以后，他说我才发现他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他说我是真读假的，他说他是真读真的，他说这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等到他到了1940年那个大概应该他30几岁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两次访问过世界，到了欧洲这些地方走过。他说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碰见第二个人像何寿文姊妹一样，他是真的等候主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头脑的知识和我们活出那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有何等的不同。所以我们怕像这样的聚会弟兄姊妹只得做一些头脑的知识然后回去了，对我们有帮助吗？不能说没有帮助， 就像你弟兄读启示录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我们知道后来他给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就看见一件事，今天不能光读预言，今天要摸着预言背后的灵。你弟兄是读了，是摸着了这个预言，这些话他有了，但是呢，只有何所之辈他摸着这个预言背后的灵。所以有一次他做见证说，他说虽然我读了那么多的圣经关于主的再来，他说我可以做见证说我是贫穷的，何时文姊妹是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再有这样的聚会，我们没有意识是要叫弟兄姊妹更膨胀，叫我们的头脑更膨胀，叫我们的思想更膨胀，不是，我们是拔不得我们的灵能够更丰富。问题就是我们的灵是非常非常的贫穷，今天我们的灵啊赶不上我们这个人，和我们这个人配不起来。有的人头脑很大，他的灵非常的脆弱，非常，有的人魂很大，但是怎么样他就人就跟不上。你一定有一次做见证说，他说他大概1927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去检查身体，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倪弟兄已经肺病已经好了，主已经医治他了，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别的病。那后来他才知道他自己不光有肺病，还有腰子病，还有肝病，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心脏病。那么那一次呢，这个医生给他检查发现，因为倪弟兄是很高很高的，非常高，如果你看过他照片你知道这个人像山东大汉一样，个子很高，他是福建人，但是他像山东大汉，个子非常高非常大。那么但是很稀奇啊，他们发现后来医生发现呢，他的心脏比普通人小一半。那么这个小一半没有关系，如果配个很矮的护士就不要紧。所以他说呢，那个医生告诉他说这个心脏没有关系，很正常，如果你不这么高就好，如果你配个矮矮小小的一护士小姐就可以。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个心脏呢在倪弟兄身上，他那么高大的人，结果那个心脏比普通人要早一半。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后来倪弟兄受的苦还不是肺病，肺病主老早医治他了，一直他所受的苦是心脏的苦，心脏病的苦。所以到他快被主接去以前，他写信告诉别人说他心脏病啊没有好，只有发与不发之分呢，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他说太阳能够晒黑皮肤的颜色，但太阳不能够叫病更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倪弟兄一辈子受的苦，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身体，他的身心脏永远跟不上他的身体，叫他受苦。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头脑不好，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不敏捷，不是因为我们情感不丰富，因为我们的灵根本跟不上，我们的灵太小太弱了，根本跟不上。道理懂得很多，但是呢，我们的灵永远跟不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求主叫我们真的灵能够扩充。那怎么叫我们的灵扩充呢？你一定要碰到圣经里的，因为没有一个灵比圣经灵是更大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读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头脑，我们也被主用，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灵永远跟不上。就好像倪弟兄有一个很大的身体，但是他的心脏永远跟不上他一样，永远是落后的，永远是不成比例。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就是希望主一面让我们懂得他话，另一面盼望我们能够摸着那个背后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来到这里光是希望能够得一点知识，也许你们会失望，但是我们这次盼望，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找到这些书里面背后的精髓，我们能够找到那个预言的灵，那么然后我们这里就碰着生命了，我们就能够得到帮助。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到家，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主面多寻求。这就在这一次年尾年初的时候，希望主给我们这个跨年的聚会，叫我们有个新的开始。但愿我们从1994跨到1995的时候，我们的灵被主扩充。 叫我们不只懂得先知书，也叫我们能摸着先知书背后的灵。那这个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是追求的聚会，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是工作性的聚会，不是教会性的聚会。所以呢，我们要请求弟兄姊妹心理上有一个准备。我们每次聚会的时间是两个钟头，不从圣出，从这个领诗唱诗开始。那么所以呢，盼望弟兄姊妹心理上每次都有这样的准备。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这两个连诗唱诗在一起两个钟头，我们希望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能够照着主所给我们所领会的，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尤其这一次我们要明白这么多这么卷这么多卷的圣经。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的四重唱。上一次我们说过了耶利米说过耶利米整卷的书。不过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我们要记得有两件事，这个盼望我们不要忘记。第一件事呢，就是你记得当兵临城下，就是当尼布加尼撒王军队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曾经吩咐耶利米要去买一块的地，那块的地是花了17舍客勒，那么他终于把那块地买回来。那么买完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是耶利米书里面所记载许多祷告的最后的一个。那么这个祷告是第17个祷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他花了17舍客勒买了神叫他所买的一块地，然后呢，他就有了第17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再也没有祷告，不需要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看见吗？你再也听不见他的祷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一定是耶利米的特点。那么这是第一件大的事情。第二件呢，我们知道耶利米说了许多的预言，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预言，或者说最关键性的一个预言，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要70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回来。那么那个时候有假先知，你知道假先知跟真先知不同在什么地方？假先知呢，总是迎合人的需要，迎合人的心理。特别当以色列人起头的时候，假先知告诉他们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不会沦陷。所以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以为说，这个神的殿既然神开始，神的殿在这里，我们就安全。因此这个缘故，他们拒绝在神面前接受调整。那么这些假先知为了迎合许多人，第一告诉他们说，城不会沦陷。第二，等到城真的沦陷以后，然后呢，这些先知就告诉他们，你们两年就可以回来了。这些人都是抛顶离乡的人，这些人他们在外地，他们在异乡，他们只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每次追想西安就哭了，所以他们巴不得能早一点的回来。那么今天谁是最受欢迎的人？就是有人能够起来告诉他们说，不要紧，两年以后神可以把你们带回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是但以理，不是是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不是两年，是70年。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大概20岁，等到他写但以理书，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已经是90岁的人。大概是90岁的人。